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25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台湾旅行法在川普总统签署生效之后，马上在一周之内就有两名美国副助理部长层级的官员接连访台。此外也传出了台美双方正在洽谈境外入境计划。而北京方面除了通过环球时报扬言祭出反制措施和威吓对台动武之外呢，中国的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也在上周再次通过了台湾海峡。习近平在人大闭幕讲话中提出严厉警告，台湾旅行法的后坐力是否正在发酵。而在另一方面，继美国国务卿走马换将之后，川普总统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也再一次换人了。接替这个重要职务的是小布什总统任内的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张 Bolton。 有人说川普对中国祭出贸易战还不是最恐怖的，这位新的国安顾问才是真正的厉害人物哦。稍后我们在节目中会详细的来为大家介绍博尔顿对台湾以及对中国的立场。不过现在川普政府可以说是鹰派全面当家，美中贸易战背后的灵魂人物就是这位中间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的经济学家纳瓦罗 Peter Navarro， 再加上对中立场强硬的新任国务卿的人选蓬佩奥 Mike Pompeo。 美中台关系是否会进入危险期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参加节目的来宾。那么今晚我们请到的是两岸关系的这个分析专家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王丹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尼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另外我们也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的主席王丹教授，通过了视讯连线做客海峡论坛。王丹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吴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我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台湾旅行法以及美中台关系的看法，我们都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签署了台湾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翰随即访问台湾哦。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出席美国商会的晚宴，他也和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共同举杯。紧接着美国商务部主管制造业的副助理部长史宜恩也抵达了台湾访问。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马上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有两名美国副助理部长层级的官员接连访台。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和高雄市长陈菊也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美国国务院在官方的推特上抛出了陈菊还有代理亚太驻青董云商的合照。与此同时传出了台美双方正在洽谈未来在台湾的桃园机场就可以进行美国海关的自动查验，等同于直接入境美国的这样一个计划，引发了舆论热议。这是不是好像是让台湾成为了美国的第51州了呢？稍后我们会进一步的来介绍这个境外入境的计划。不过首先呢，我想先针对台湾旅行法的具体执行哦，来请教一下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吴汉教授，有人认为说台湾旅行法其实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只有一个宣示的象征意义。也有人说最近访台的这两位官员的级别其实不算太高，但是我们看到了台湾旅行法才刚生效，台北和华盛顿之间就有4个访问在交互的进行。您怎么看台湾旅行法的这个后坐力是否是不容小觑呢？吴汉教授。
就台湾旅行法的内容来看，它的确是没有法律拘束力，它是只是鼓励美台双方的官员互相互访。那么但是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说这个法律出台的这个时机跟氛围。因为在美国除了台湾旅行法之外，还另外有在国会还在正在审议的一个叫台湾安全法。
嗯哼，
那么将来也会是不是会通过 那么会让这个川普总统来签署，这个还是我们要持续观察的。可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知道去年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里面已经提到了这个美国军舰要访问这个台湾的这个计划在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看起来在美国在一两年前有所谓的弃台论这样的一个呼声之后啊，我们看起来现在不是在谈弃台，是在谈这个打台湾牌。那么既然是要打台湾牌，那是不是美国开始要全面的提升跟台湾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当我们知道像这次的这个美国这个副助理国务卿来了台湾来，那么他也不是第一个是这样，在马英九政府时期就有过美国部级的官员部级的官员来到台湾，那么也有这样的情形。可是在当时因为两岸关系的情况还不错，所以这样的事件呢在发生并没有引起一些这个骚动。可是现在台湾旅行法出台之后，同时在进行这些这个两岸这个美台之间的官员这个互访，就变成了好像格外的一个醒目。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要观察的就是台湾旅行法出台，它是不是要作为美国打台湾牌的一个筹码之一，就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讯息。那么将来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有更多的对台湾有利的一些法案出现的话，我认为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啊，过去在这个美中建交一法三公报这个基础上所奠定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基础，可能在这个时候慢慢要变成一个新的一个转变了。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那么在请教线上的王丹教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川普总统没有发贺电，反而是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和特别301备忘录。有人就说这是送给习近平的两份大礼。那么习近平在人大闭幕讲话中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那么习近平的话是不是讲的比过去的六个任何还要更重呢？下面我们就仔细来听一听习近平他的最新说法。
在这个民族大义和历史潮流面前，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会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中国人民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信念，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
好的，听完了习近平的最新说法之后，请教王丹教授，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环球时报扬言台湾的大麻烦已经在路上了，还说武统台湾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加上了辽宁号，我们刚刚提到也在上周再次通过了台湾海峡，您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呢？
当然我们也看到，刚才也看到习近平啊这个慷慨激昂的讲话，可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中共历来是用很强硬的这种声调来向台湾喊话，这个一二十年来已经是惯例啊。大家可以想想看，当初吴仪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说谁管你们台湾，然后想一想这个朱镕基讲话啊，脸上的那个线条的舞动啊，其实还远远超过这个习近平。所以我倒不认为说他这次讲话有特别的哈、强硬的事情的含义。我们当然不排除由于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中啊，现在台湾的地位哈、那么确实是有提升，但是我认为，但首先我要讲就是《环球时报》的言论其实不具有任何的参考价值啊，他们基本上是起到另外的一种作用。但是我总体来讲，我不认为短期内啊，中共确实是要以实质的手段来回应美台关系的提升。正是因为短期内他们 不可能用真正实质性手段回应，所以才更需要在声音上提高自己的音量，表现得更为强猛，来安抚国内的鹰派。所以我倒一直认为说，海峡两岸能不能保持一个和平稳定啊，我们也不其实完全不用看中共表面的啊那种用词是不是更强硬，而是看他说真正的，其实台湾国情方面，国安方面一定有掌握相关资讯，包括军队的配置啊，内部的动员呀，这些具体的手段有没有？那目前来看，据我们知道，应该还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就是虚张声势而已。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了这个台湾旅行法被这个川普总统签署之后，是否对台湾的独派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那我们知道目前在台湾的最新发展是，台湾对证明参加东京奥运的公投提案已经过关了。那不知道您怎么看台湾旅行法对于台独势力可能带来的影响？而在另一方面，针对台湾旅行法可能会加快北京武统台湾的说法，专家们好像也有不同的论点。其实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还有国防部副副长林中斌，他就指出北京是绝对不会武统台湾的，因为买台湾比打台湾要容易。那么武汉教授，您怎么从统独的角度来分析台湾旅行法对台湾内部独派还有北京武统时程可能产生的后续效应呢？
这个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当然是实质上提升了这个美台关系的这个一步嘛。那么所以但是在台湾内部它是有一些忧虑的声音，就是说它会不会对台湾这个中共来威胁台湾又造成了另外一个情境啊。但是对独派来说无论如何它是应该是有这个激励的作用。那么我们看到最近在这个公投这个东京奥运派对要证明为台湾队，那么这个公投的联署也就过关了。那么这个当然是因为台湾现在在公投法也做了一些修正了之后，让将来提一个就是在提案变得容易，第二个通过也变得容易了。那么我们看了联署现在只需要28万人嘛，那么要通过呢只要450万人，所以我认为如果这个案子拿出来公投有机会会通过。但是通过了之后是不是就真的能以台湾队去参加东京奥运，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还要根据奥会的规定来。那么奥会的规定过去在台湾使用的名称就叫中华台北，那这个我觉得台湾是不是自己要先把这个问题先搞理清楚，那么这还可能会面临下一步的这个问题。那么至于这个中共武统台湾，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应该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因为这个台湾旅行法在宣布在签署生效跟实施的过程里面，它还是授权了美国行政部门，它有一个主动权。那么美国行政部门如果不断的提高它的层级，可能那么对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会造成实质上的影响。但是如果目前都是停留在这个副助理国务卿或者是副部长层级的这个样的一种访台的，大概在过去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层级应该还好，就是说我认为在中共他不会立刻的去，他会提出一些这个严厉的谴责，但是应该没有实质的一些作用。可是呢如果假如说将来这个在台湾内部，因为有这个美国在撑腰嘛，那台湾内部的这个独派的声音更大，或者甚至于提出了一些旗号的这种变更，我认为那个时候中共可能会有比较激烈的一些动作。所以是不是会武统，我觉得是看情况。那么就正常的情况来看呢，就过去这40年所建构这个美中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用谈武统这件事情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如果假如说美中台的关系的确暂时发生了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是中共不愿意乐见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共过去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有很多次的经验，那所以是不是对台湾会造成不要说武统，最起码军事威责这件事情就可能会发生了。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继续请教王丹教授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下北京 可能针对这个台湾旅行法对美国或对台湾采取哪些反制或报复的措施。环球时报称，针对那些访问台湾的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层官员，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黄之翰和史宜恩，北京应该在他们现职任期内不再邀请他们去访问中国大陆，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只能够在任期内或者来大陆或者去台湾，不能够两头吃。而且台湾高级别官员访问美国公开会见他们的那些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也应该受到同等的对待。此外，环球时报还建议中方应该在中美合作的其他领域找美国的麻烦，让美国感到痛，比如在朝鲜半岛或是伊朗问题上，中国可以减少与美国的合作，让美国感受到压力。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呢，中方也可以和美国唱对台戏来搅局。最后，环球时报也提到了北京，它需要加强对台湾当局施压，我们应该尽快加快与部分台湾邦交国建交的进程，要逐渐做到最后让台湾是零邦交国，全面的来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我想请教王丹教授，您怎么看北京的这些反制措施，还有台湾旅行法可能对两岸关系以及美中台关系产生的后坐力呢？
其实我要谈一点，好像跟我们这个主题啊不是直接相关，但是我认为也有很强的间接关系的一个问题，就是环球时报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看到台湾的舆论其实还蛮注意环球时报发表的一些言论的哈。在此作为一个多年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人士的话，我其实还是要提醒台湾的做出两岸关系研判的专家一句，就是环球时报其实并不能够代表中国官方看法。环球时报的立场的激进当然是有意为之，但是这个的面向完全是针对中国国内，包括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鹰派，那么需要找到一个宣泄的一个渠道，才会有环球时报这样的一个报纸以及它的风格的呈现。那么这个风格和它所提出的这些政策，我还是强调完全不能代表中共官方的这些说法，这是我第一个其实要提出来提醒各位的。当然第二个，我觉得中方现在要反制旅行法也好，贸易战也好，其实中方自己要掂量自己的实力到不到，就是中美现在到不到摊牌的地步。那我们看一个很简单的案例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召开两会的时候，其实未来中国的经济方面的管理已经不是总理李克强，我们都已经知道他已经被架空了，真正中国的经济沙皇将是刘鹤。可是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两会的会议上，刘鹤缺席啊，跑到美国去跟美国讨论关于不要打贸易战的问题，就知道说中方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派这么关键的官员缺席这么关键的会议，说明他实在是太在乎中美关系了。所以他把他喊得怎么样，我认为现在根本不是中美关系摊牌的时机，至少对中方来讲我想完全不是时机。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除了台湾旅行法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台湾跟美国方面呢也在洽谈规划在台湾启用所谓的这个境外通关政策，也就是说未来在台湾呢，如果要搭机飞往美国的旅客呢，在起飞前在台湾就可以先接受美国的这个海关查验，那么未来如果到了台湾到了这个美国落地之后呢，就不必再接受美国海关这个反复的查验了，那么两地直接通关就可以来往时间。那么现在大家也知道到美国去就光通关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台湾也可能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让美国准予境外通关的地区啊，所以这样子的话似乎是大大的凸显了台湾，好像看起来是大大凸显了台湾在美国的分量，加之于现在刚刚前面我们所讨论的台湾旅行法，这两个加起来看的话，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您觉得这个川普政府借台湾来刺激中共或者是气中共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越来越明显了？
我觉得这个境外通关的这个措施在台湾实施可能会发生啊。那么包括就是今年六月份这个美国在台协会他的一个这个是不是海军陆战队要来驻防这件事情，我都觉得都有可以探讨的一个空间了。那可是境外通关这件事情也不是今天的事，在1952年美国就开始跟相关国家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到目前为止有8国18个据点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入境美国。 那么去年2016年大概有1800万旅客是透过这样的管道进入美国。那这样的一个措施，我认为就这个海关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机制来讲，它是简化，就是不需要做两道嘛，就是说出国的时候在台湾一道，到了美国再去做一道。那么这个直接在台湾就做了一次就可以。那所以如果就国际化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其实它没有是无可厚非的。我觉得如果能在台湾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尤其台湾跟美国之间它的交往人员来往非常多嘛，那如果能够这样子是比较便利的。那么而且在这个因为有这样的机制，而且它也不是说普遍的，它是一个试点。那么是不是在对亚太地区它也变成一个可以这个中转的一个地方呢？到桃园。那么可是呢在这里我们要必须说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台湾只是提出申请。那么到距离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部是不是会同意，我觉得这个还有一段距离了，我们还是可以来观察。那么就台湾的旅行业者来看呢，都是乐观其成的。
是好的，谢谢武汉教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王丹教授，就是关于这个台湾旅行法之后又有这个台湾境外通关这样的一个倡议。那么当然很多人台湾很多人都觉得应该是算不错的，但是也有一些民族主义比较重的这个朋友们，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丧权辱国啊，搞小特区啊，或者是像这个之前的台湾旅行法所说的又是挟洋自重啊，抱美国人大腿等等的。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些就是包括台湾旅行法以及台湾境外通关这样子的一些措施，或者您觉得是不是美国想要借着台湾来刺激或者是气中共呢？
我想毫无疑问啊，美国整体的对华战略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啊。那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当然是有一个酝酿期的，包括去年的国防授权法，包括去年国家安全战略的公布，你都可以看出一个整体的框架逐渐成型。这个成型的一个基础啊，就是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本来是抱有一定的期待的。这个期待呢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基础呢就是过去克林顿政府时期提出来的，希望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你负责任愿意跟美国合作，我们乐见中国强大。那么这一点呢，中国已经让西方国家非常的失望，因为他并没有负责任。那么他对国际的很多事务包括北韩问题都没有承担起责任。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包括西方很多的亲中问题的专家都认为中国的政治走向比较开明还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判断的标准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任期还是有限制的。很多西方的学者在华盛顿，那我都知道他们的观点，唯一的观点希望点就在这里。那么这次习近平修宪改掉这个也令西方非常的失望，所以整体的调整布局已经逐渐成型。我倒不认为他是专门把台湾问题拿出来作为遏制中国成长的一个棋子，而是说他整个的对中国的战略都在做一个大的调整。那么相应的这个战略里的各个布局都会跟着调整。那么当然台湾的问题、台美之间关系等等的变化，我觉得要放在这个大框架下来考虑。我要特别提出一点的就是，这一次美国对中国准备进行贸易战，日本在第一时间就表示积极的要加入。你就知道说，其实美国也开始跟日本甚至跟澳洲以后可能也会跟欧盟沟通，所以跟台湾大概这也是一样的情况。所以我倒不觉得台湾是一个特殊的棋子，但是它会是未来整个战略布局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立刻来接听电话。吉林的余先生您好，请说。吉林的余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美国这个台湾旅行法是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前出台的吗？美国一贯不按常理出牌，制造矛盾，把南海搅得狂风巨浪，掀起竹篮打水，中国发展势不可挡，不是美国能阻拦的。台湾不搞独立，大陆不可能对台动武。台湾旅行法可给台湾壮胆了，美国在给蔡英文这个巴雷眼照镜子， 谢谢主持人。
好的，感谢吉林的于先生。未来念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啊，这位魏金平先生他表示，台湾旅行法根本就是天边的彩虹，看着美丽，但其实是一场空。即使美国邀请蔡英文去美国，他也未必敢去。同样的，美国的部长级别的人如果去台湾，对台湾也不是什么好事，完全是烫手的山芋而已。核心是实力决定一切，而台湾恰恰是大陆，台湾和美国三方中最没有实力的一方。另外，杜三元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开倒车，习总称帝，两岸的距离比太平洋还要宽了。另外，这个傅振辉他表示，美国按照建交三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维持两岸现状，也提供两岸在和平环境下自行解决统一问题，但如今川普总统的鹰派作为看似对台湾有利，其实更可能替台湾招来不测之祸，这是我们台湾人最担心的。另外还有一位，这位谢谢崔华这位网友，他在网络上表示，美国现在的对台政策是历史上最有利于台湾的时机，要把握时机。好，我先念刚才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还有很多，稍后有机会的话再来念第二轮。不过先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台湾旅行法是看着美丽，但其实是一场空，因为不见得真的两边的这个高层就真的能够互访啊，甚至最终达到这个川普总统跟蔡英文总统的互访或见面。您怎么看这个两人再次通话或是川英见面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呢？王丹教授，
本身也同意这位网友意见哈，就是这个台湾旅行法目前阶段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哈，那目前我们也看不到两国元首互访的这种可能性，应该可能性是零。但问题就是说，它为未来开启了一个无限大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当然是非常大的威胁。坦率讲，倘若它不是模糊的，它就是明确的，真的是有双方的这种元首的互动，对于中国来说倒好处理一点，它会有各种具体的因应措施。问题是美国把这个东西摆在这里，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甚至在别的问题上谈不拢的时候就用这个，所以其实他这种模糊所谓的天边彩虹搞不好是更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也注意到在舆论上有另外一种啊，刚才也有网友提到啊，就是说这个在美中台三方关系中哈，那其实由于中美的之间冲突，台湾处境更危险。那可以看到像联合报也有社论说，这样会不会导致就是中国反过来去报复台湾啊？我觉得当然有可能。可是这样的论述我觉得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哈，就是因为那个美国跟中国之间打架，然后你迁怒台湾，这当然是一个流氓国家的行径，你怎么能因为这个不去谴责中国的这种流氓国家行径，反倒谴责美国对台湾的友好，这个本身逻辑我觉得是不成立的。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我们线上又有很多电话了，先接听辽宁柴先生您的来电。辽宁的柴先生您好。
哎，你好，能不能听到？
听得到，请说。
是这样，那个我的看法是那个，我感觉这个大陆是永远不会跟台湾动武的，就是因为说，毕竟我个人感觉台湾有很多那个，包括我们中国的文物啊，像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很多文物都在台湾，而且我感觉我们中华文化的那个很多就是传统都这个都保留在台湾。如果说台湾如果被攻陷了，那我感觉那中华文化也就不复存在了。
好的，感谢辽宁的柴先生。天津的王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天津的王先生，请简短发言。
喂，你好。
你好。
喂，
请说。
就是那个，我认为啊，过去这个领导人对台湾就是三种态度嘛，然后就是谈或者打，然后搁置，然后到了这个，一般都是选择搁置。但是到了习近平这个就不一样了，习近平要做的时间，做领导人时间都比别人要长一倍，所以啊，就得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就得什么交代呢？就得收复台湾。我觉得在他的选项当中啊，就没有搁置这一条。我觉得准备他会准备几年，我们会准备几年，然后把内部的一些问题解决了之后，用充足的准备，然后再会打。反正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常理嘛，弱小就要被吞噬嘛。
好的，感谢天津的王先生，就要请教线上两位来宾了。一位这个天津的王先生，还有辽宁的柴先生，不同观点啊，当然都是认为说，究竟是对台湾是要武统吗？要打还是要谈哦？那也第一位来宾是第一位的听众是说不可能武统，但第二位也说经过一段准备充足的时间之后就会打。那想请教两位来宾的看法，先请在台北的武汉教授。
我觉得这个现在目前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阶段，但是它变数丢出来了，也就是我讲那个美中台本来过去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么一个基础，就是一法三公报，那么现在已经准备跳脱这一法三公报，现在变成了两法三公报，那么两法三公报就是要跟台湾进行就是官方的接触了。那么过去在一法三公报的这个阶段里面，那么我觉得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默契就是中共强调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强调的是和平解决。那么在后来克林顿总统任内呢，曾经邀请李登辉到康奈尔去做演讲，那么中共认为这件事情已经触及底线了，这个是在95年的时候。那95年中共的军事实力根本还不跟美国没办法对抗的，可是中共却选择了用飞弹来处理这个台海的这个情况，那么逼的美国最后必须来跟中共再重新谈，然后在这个就又回到了一个中国和平解决，所以在把这个甚至于延宕下来的这个孤汪会谈，美国都来这个要求啊，赶快恢复促谈，要台湾派这个孤政府再到大陆去，那么也因此有了98年的会晤。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中共用的军事手段来实现的政治目的。那么在这个之前更早呢，我们看到823炮战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个时候美国对台湾非常好，把最先进的武器都送到台湾来，那么基本上有一个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中共在地球上消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战略背景底下，中共觉得这个他又跟苏联开始交恶了，所以他就用军事的方式来提醒这两大国，就是美国苏联到底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不是中共认为已经触到了底线，也就是说你美国在开始玩一中一台，那么这样子中共是不是要来采取了比较这个明确的一些做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好的，
这个是